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严明放羊几时休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羊群无尽头。严明放羊班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，时间到了，今天是主日啊。那继续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读经当中的一些的，可以说是神给我的一些的亮光嘛，还可以。我昨天又跟大家分享到自己啊，平常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特别注重界限这个东西啊，我自己的私人的这个范围，你不要踩进来。有些的弟兄姐妹当然很热情了，但是这个热情有的时候会让我个人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。也学着在神面前调整我自己的所谓的界限，因为年纪越大了，人就会有一种好像就是固自的一种孤僻感，是刻意的孤僻感，不太想出门了，也比较少参加各种的，不管是弟兄姐妹也好，或者是什么朋友，其他的一些什么应酬啊，或者是一些的聚集啊，什么吃吃喝喝啊，这些东西我就基本上来讲呢，就一概推却啊，深居简出的，也不想别人来烦我啊，我也不会去烦别人，也不想知道很多的事儿，别人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呢？那自己就好像就越来越进入到这样一种的心态吧。但是我觉得当我在读神话语的时候，神开始调整我，调整我。昨天跟大家分享，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哈，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，那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，来给出去。并且这个最重要的是，其实神在新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嘛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这是一个主对我目前来讲呢，对我自己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的原则上的一些的提醒和调整吧。最近我继续这同一章的圣经呢，那我当然呢我也继续读下去呢，我发现也有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，我不知道是否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但是今天呢，因为又读到这一段呢，那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吧。在这个《生命记》22章里头呢，其实都是一些很小不言的生活上的细节的东西哈，人都告诉我们说该怎么耕地啊，该怎么做衣裳啊，拿什么材料做衣裳啊，衣裳的那个样式要是什么样啊，如果你掏鸟窝啊，那个掏鸟蛋，那你真的肚子饿的话，那你要怎么个掏法哈？你只能掏鸟蛋，但是你得把这个大鸟得放掉哈，等等等等，这些的规条呢，其实我自己在仔细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些规条里面，其实它每一条都渗透着神的爱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读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？但是我这一次在读的时候，每一次逐字逐句的去咀嚼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哦，神真的是慈爱的啊！就比如说说到我们六节，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雏。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你看到这个场景，如果你要去掏鸟窝，掏鸟窝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不像咱们我小时候啊，这孩子们特别顽皮嘛，就去掏鸟窝啊什么，有些的就爬树啊，简直就是作死的熊孩子哈。但是在以色列地当年来讲呢，他们掏鸟窝呢，其实肚子饿了，就饿了的时候呢，那你吃什么呢？你可能看到有鸟窝，可能里头有蛋，可能他们就这么直接就生吃了哈。在掏鸟窝的时候呢，那如果你看到有大鸟母鸟伏在那个蛋上孵蛋呢，那你肚子饿嘛，那你就不能够把这个大鸟跟这个蛋一桶全都拿走啊，就当做你自己的垫你自己的肚子不行，那你一定要把这个母鸟要放走。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我发现真的是为什么呢？你看到神他其实哪怕对一窝鸟的那个就是慈爱和顾念， 你肚子饿，好，你去掏鸟蛋。如果你一看上面孵着一只大鸟，行了，这大鸟为了孵蛋它也不跑，那被你逮着了，那么你就把那只大鸟煮了，好吧？那个蛋怎么办呢？那个蛋呢，如果你那个蛋就留在那儿，那个蛋就肯定就是孵不出来的，那些小鸟也都会死掉。如果你只是把那个蛋取走呢，母鸟还在的时候呢，它还可以再生蛋。那其实呢，那你自己呢也可以稍微填饱一下你自己的肚子呢。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的做法，在神眼中看是可喜悦的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时候呢，怎么样？就是这样，你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哇塞，你只是因为你放走了母鸟，你顾念一下这一只小鸟，但是神就会祝福你，让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你会看到神一方面是对他所造的万物都是那么的慈爱，另一方面你会看到他对于他的儿女和他的百姓的祝福的心，是可以说完全是哪怕你做一点符合他心意的事，他都给你个大大的祝福。完全是不匹配的，就你说你我就只是放走一只鸟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你只是做了一件合乎神心意的这么小小的一件事，但是神却应许你的是你可以享福，而且你日子得以长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其实神想要祝福我们的心有多迫切，就哪怕可能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，为他做了一点点小的事情，符合他的心意，或者是按照他的心意，或者讨他的喜悦，我们的神都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，就哐叽可能给你一个特别大的祝福。可能我们自己都觉得我都不值当，我都不值得你这么祝福我，但是神就是我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慈爱的。我自己往下看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事特别有意思，他说到这个第八节，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好啊，现在这一件事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，我记得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，圣经是一个非常有超前意识的一种的智慧，超前的智慧。你知道所谓第三者责任，或者叫第三者的责任保险，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才出现的？是从上个世纪初才出现的啊，或者上个世纪中啊，第三者责任。比如说你家门口如果有条路，上面有个井盖，而这个井盖呢，你底下是你家的水管的总闸，你出去把这个井盖打开了，你把总闸关上了，或者可能你家修水管什么的，但是你忘了把那个盖子那个井盖盖上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不把它这个盖上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没看见啊，被这个井盖绊倒了，或者是呢甚至掉进那个井里头摔伤了，就是你的责任了。那种的东西在我小时候啊，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没有第三者责任这个概念的哈。以前我小时候就觉得说你活该啊，谁让你自己不看路呢，这是我们小时候，我小时候我老师都是这么教导我们的。如果你要是啊自己走道自己不看路啊，或者你在商场里面你自己摔倒了，那就是你自己啊，谁让你自己不看呢？是觉得说这个根本就是，这不是商场的责任，这也不是，这就是你自己的责任。甚至还有一个字眼叫做活该的，非常令人振奋到愤怒的那么一个字眼。那但是呢，当我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他说你建造一个房屋啊，这个房屋因为以前中东的那个房子都是平顶的啊，而且这个平顶呢是什么，是旁边可能有个小斜坡可以一直上到这个房顶上。为什么中东的房子都是平顶的房子呢？是因为收粮食的时候，你家收到了粮食，收完粮食以后，比如说你打完了这个麦子，这些粮食呢他们通常都会铺在这个房顶上，铺在房顶上干嘛，就晒这个粮食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的房子房顶都是平的啊，方方的那么平的那么一个房顶，旁边有个小坡可以上去的，上房顶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时候呢，神要求说你只要在房子的这个四围要安上栏杆，而这个栏杆呢是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通常什么叫流血的罪呢？就是如果有人掉下来死了，就流人血的罪其实就是杀人的罪啊，在这里就解读来讲，就是说如果有人掉下来死了， 那么这个流人血的罪，或者这个死的，就是造成人死亡的这个罪，就归于你家了。那么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哈，你会想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想过，谁会没事放上房顶啊？你上我们家房会谁呢？可能是你自己家里人，你上去晒粮食、收粮食。但一可能会是贼，贼有的时候来偷粮食的时候，知道你们家房顶上有晒着粮食。啊，这要搁咱们中国人，可能咱们自己的文化，谁让你上我们家房呢？你如果一脚踩空掉下来摔死了，那么你活该啊！你还死得好呢，是吧？甚至可能在咱们中国人自己还非得在房上搞不好还弄个陷阱，弄个机关的，让你有来无回，让你偷我们家粮食。咱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啊。但是你发现圣经里面神的那个律法不是这么说的。神说，任何从上面掉下来的人，如果他摔坏了或者他摔死了，因为你没有装栏杆，这个罪都归于你家。贼的性命也是性命，哪怕是一个贼，他的性命在耶和华眼中都看为宝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当我自己在读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在慢慢的去咀嚼，我突然间发现，我们的神真是一位慈爱的神。他不会因为说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有得罪他的地方，他就会轻看我们的性命。他不会愿意恶人灭亡，就好像先知书里面说，他岂愿意恶人灭亡呢？他不愿意，他其实也愿意人人都悔改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神的心肠。我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要体会，经常去记得，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他的每一个动机，每一个安排，都是出自于他的爱，而这个爱是爱我们到底的爱。
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寻求。